遍遍不相同，遍遍都有悟出，这就是我有进步。啊，你们听我讲的这个录音带，遍遍不相同。啊，就是这份讲义，啊，我讲过，这是第四遍，遍遍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诸位听最近的一遍呢，福报最大。为什么呢？我这一遍比前一遍讲得好，你知道。所以从前有一些听众现在不来了，这就说明他们福报只有那么大。现在我这福报提高了，他跟不上了，是不是？他落下去了，跟不上了。你听后面这一遍，那一定是大福报的人，这个很有味道啊。那么末后这一尊佛呢，也是讲方法，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，是光明佛啊，它代表度生宏愿方法啊，宏愿是大愿。学佛嘛，都要发四弘誓愿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啊，四弘誓愿这一愿最重要了，啊，这一愿最重要。啊，以无量法门呢，如网目救度众生。啊，既然要弘法利生，要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呢？就要通达无量的法门啊，众生在服你啊，你要不通达无量法门，所以善财童子既然是选定了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何必要五十三参呢？为什么要五十三参？如果只求往生净土，就像地贤法师那个徒弟一样，啊，三年不出门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往生了，何必要五十三参？五十三参呢，就是因为你要度众生，你要劝一切众生念佛，啊，劝一切众生念佛。对于一切大乘佛法理论方法境界，你要不懂得，你就不能说服他。啊，你要一切都通达，他没有话说了。啊，他会跟你走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想想，你什么都懂，你选的这个法门，这个路子大概不错，我跟你走大概不错。啊，好像你在这个地区，这个交通道路都非常熟，哎，我跟你走一定没错，哎，你都不熟，到处迷路，我跟你走还不是一样的迷路？他对你没有信心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网明佛，网是教网啊，比喻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你样样都懂得，我走念佛的道路，你就能够劝了。迷失道路、迷失方向，那些人统统跟你走，这才能够普度众生，啊，这才能够令一切众生个个一生成佛，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下课。下方略出六佛名，啊，表教化。大行普度众生，这个就是佛陀教育的普遍推广啊。前面虽然在做，成效还不足啊，还不能够普遍的推广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这是普遍推广了。第一尊佛的 名号叫狮子佛。遇佛说法啊，这个狮子佛、狮子吼啊，是比喻佛的说法。说表法王子拜佛弘法，如佛无二。啊，无论从这个菩萨本人来说，或者从道场来说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啊，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，啊，诸位都能够看得出来的。啊，像某一个大德法师，啊，他在开始出来弘法，还没有什么出名，啊，没什么名气，啊，当然他教化的范围啊就比较上要小，啊，影响也不大，啊，那么到他晚年了，他成就了，啊，这是无论在德学上，啊，在这个修养上，啊，教化的技巧上都非常成熟了，啊，这个时候他的影响力也大，啊，这个教化的面呢也深也广，啊，自古以来这些祖师大德了真正成名大概都是在70岁以后，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表法呢，前面呢这个北方所表的大概是出来弘法好像40岁到60岁的这个时候，啊，实际上60岁出名的啊，成就的都不多，啊，总是一般多半都是70岁以后，啊，像印光大师也是70岁才出名的，啊，70岁之前知道他的人很少很少，啊，70岁以后啊才真是天下闻名，啊，得到社会大众普遍的尊敬，啊，那么这一段呢，这是讲已经成名了，成就了，啊，好像是以祖师大德的身份来教化一方，或者是教化天下人，啊，这就像菩萨住世一样。法王子是菩萨，拜佛弘法，啊，跟佛住世教化众生呢，有一点方法，啊，好像差不多的样子，这有这个意思，啊，所以说是代表啊教化大行，普度众生。啊，第二尊佛呢叫明文佛。名称普闻于十方，啊，不像前面那是小有名气，名闻利扬刚刚来的，受不了就淘汰了，啊，这个时候他这个道德啊、修持智慧都已经成熟了，啊，成熟了那个名闻越大越好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影响的深远，教化的面也广，啊，大众都能够得利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名称普闻十方，啊，说表为天人眼目，啊，眼目是能见的，表智慧，啊，表智慧啊，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，就 就好比是人天眼目一样啊。如观音普贤佛门的祖师大德，像他们这样的人啊，这都是有真实的成就了。第三尊佛明光佛啊，这是代表大智，随缘法音啊，这个啊，随缘啊，这个法音身原文啊，随是随顺众生啊，大智啊是其理，决定不违背诸佛所证之理啊，随呢是随顺众生的根性，随顺众生的程度，随顺众生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，样样不违背，那么这种教法了，众生才能够乐意接受啊，所以随喜功德，或者是恒顺众生，这取这个意思啊。演是演说啊，这个佛法的音声原文啊，能令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，这是明文里面呢又有智慧光明在其中啊，这才能真正的利益众生啊，否则的话叫知名度再高啊，甚至全世界没有人不晓得的，都是那个最有名的电影明星啊，知名度是真高啊，名称普闻，闻了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处啊，他那个名里头没有光啊，没有智慧呀，啊，所以说弘法的大师，明文里面有智慧。第四尊是大摩佛，大摩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法，啊，大摩是翻作法，就是佛发生的法，它代表。大法师成之佛啊，法师大德门所讲的这些佛法啊，从哪里得来的呢？从佛那里得来的啊，本是释迦牟尼佛代代相传，传到我们自己啊。我们自己今天所得到的佛法呢，决定是有师承的啊，堪为众生规范的啊，规范就是模范，可以做众生的模范，也就是可以做众生的老师啊，示范的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显示出佛门的四依法。佛陀不在世了，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佛，佛不在世了我们依靠谁呢？我们得的这个法才是正法，不是邪法啊，那你就一定呢要遵守佛的四依法啊，佛给我们设的这四个标准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他虽然不在世了，你要能够依照这四个标准去做，你得到的法是正法。与佛在世没有两样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依法不依人，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学佛法，法就是经典。 要以经典做依据，不管什么人说法，如果他说的在经典上找不到理论的依据，我们都可以不相信啊，我们都可以给他打个问号啊。他所说的一些理论方法境界必然在经典上能找得到依据的，我们才可以相信啊。我再告诉诸位，你们要相信中文的经典，不要相信外国文的经典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国古人呢，自古以来做事情都小心谨慎，非常的严格。那你像我们的二十五史啊，不是真正的事情决定不能够写在历史上啊，写在历史上是欺骗后代啊，欺骗底下一代，良心过不去，事实啊，一定是事实啊。所以从前写历史的人，他是真实，就是哪怕得罪皇帝杀头也无所谓，也不在乎啊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对得起千年万世后代子孙啊，决定要公正啊。经与史都是真实的啊。佛经在中国翻译，这个翻译决定不简单啊。所以你看看那个翻译的制度规模，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信心就足了啊。这个翻译是由国家拿出来的财力来支援的啊，一场这个编制啊非常的严整，规模很大啊。玄奘大师这个翻译场参加的就600多人啊，不是说哪一个人这个翻译的。你看那个弥陀经心心经啊，你一看到哦，这个唐是这个三藏法师玄奘译，那是他是译场的主持人的啊。真正从事翻译工作人多得很啊啊，只是要是通通都列下来，那前面列几百个人的名字，那不是烦吗？麻烦吗？啊，所以只有一个主持人他做代表，好像一个学校只用校长一个人的名义啊，底下人太多了啊。从梵文啊，先用音译译成这个中文，就音译啊，译过了之后再翻成意思啊。翻译是集体创作啊，集体的翻译不是某几个人啊，他一定是推选几个人起草啊，然后说再开大会来通过啊，懂得梵文的，懂得中文的啊，再通过。先呢，通过这意思翻得不错啊，叫正意啊，意思翻得不错。然后呢，再在文字上斟酌韵文啊。文字上的修饰，修饰完了之后再核对啊，再核对义理上有没有偏差，意思不错啊，文词又优美，这样才决定啊，决定然后才写好之后送给皇帝，由皇帝命令就圣旨颁布啊，这部经翻译完成了，大家可以读诵，可以依照这个修学了。很不简单呐、啊。今天外国人翻经，一个人自己拿个经自己在家里翻，这怎么可以啊？啊，谁给他证明这个东西没翻错啊？啊，所以你要从中国历代这个翻经的历史规模上来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呢，首先就是相信我们这个中文经典。 梵文的经典多半散失了，已经找不到了，啊，这世界上能找的太少太少了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对我们现前众生真正能得利益的不多，啊，藏文经典的翻译虽然翻译数量比我们多，当年翻译没有我们中国这样严谨，啊，没有这样的规模，没有这么严格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翻译的说不定还有他们翻译的人自己意思在里头呢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啊，所以从种种译本上来说，你要真正完全了解历史的事实，你就晓得中文译本之可贵，啊，它不是一个人翻的，是一个国立编译馆来翻的，啊，国家力量来翻的，啊，用国家的财力，用全国的人力，啊，来从事于这桩工作，真正了不起啊！啊，不是随随便便搞的，啊，不是随随便便搞的。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明了，一定要尊重自己国家的文化财产，啊，现在中国人说老实话，啊，叫外国人瞧不起的，中国人没有自信心，啊，自己的宝藏不识货，都认为外国东西好，所以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，这成什么话吧。所以国家怎么能不衰弱？啊，国家要强盛，国民对自己国家一定有信心。啊，所以中国200年之前，中国是世界上一等国，第一大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对自己国家、民族、文化都有决定的自信心，啊，都能够有肯定的信心。啊，不像现在啊。现在是把自己国家民族文化自信心整个丧失掉了，啊，一切都是外国好，啊，好像我们中国5000多年来祖宗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有成就的，没有一样可取的，对不起祖宗啊，啊，反而不如外国人，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过去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对于现在的中国，外国人瞧不起。换句话说，外国人瞧得起我们的祖先，尊重我们的祖先，佩服我们的祖先，瞧不起我们这一代人。我们应当认真的去反省啊！啊，这是讲到依法不依人呢，第一条，我们要明了法。就是佛的经典，啊，我特别告诉是我们中文翻译的经典，啊，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，啊，过去外国人侵蚀中国东西，现在小的时候经过日本人把这个佛法介绍到西洋，所以现在外国人重视我们中文的这个译本，啊，日本人的佛法从中国学去的，啊，现在有日本人在国外弘扬佛法，啊，在外国弘扬佛法，日本人的这个功德比我们大，啊，美国的佛教90%是日本人的，啊，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在美国弘法的，啊，无论在人数这个寺庙道场不过占10%而已，90%是日本的，啊，所以美国佛教是日本人的天下。第二呢是意义不异语，啊，意是义理，语就是言语文字，啊，比如说一种译本，你像弥陀经，啊，你们现在晓得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的本子，玄奘大师翻译本子，你到大藏经里面都可以找得出来，啊，这两种译本拿出来 翻译的文字决定不一样，啊，不会完全相同的。啊，像《金刚经》有六种译本，啊，每一个译本都不一样。啊，我们后人一定怀疑了，到底哪个译本正确呢？你就会怀疑了。啊，佛给我们说了个原则，这个怀疑解决了，一义不一语，里头意思只要一样就行了。啊，言语文字不一样没关系。你看这就给我们解决掉了。啊，翻的意思相同啊，啊，那多几个字少几个字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不要在这上斤斤计较。现在有很多考据，一个字两个字好多年都不能决定。啊，尽在打笔墨官司。啊，我再告诉诸位，永远都不能决定。啊，要决定啊，只有把释迦牟尼佛请来，只有把最初极接近的阿难尊者请来，才能够解决问题。否则的话，这个问题官司永远打不清的。何必在这上浪费了许多的精神，许多的时间，真正叫无为啊，一义不一语啊，一句话就道破了啊。啊，不要在这个文字上斟酌，一个字两个字没有必要啊，意思对了就行了啊，这佛教给我们的啊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，这个意思里面义理里面呢，如果发生争执呢，佛就叫你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。什么叫了义，什么叫不了义呢？啊，直接教给我们成佛的，这是了义啊，间接帮助我们成佛的，那就是不了义啊，要拐弯抹角才成功的，那就是不了义；直接了当成佛的，那就是了义。那你才明了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了义中的了义，究竟了义啊。所以小乘经跟大乘经比较呢，小乘就是不了义，大乘是了义啊。大乘经与一乘经来比较呢，一乘经是了义，大乘经就不了义，这个也有比较性的啊。那个一乘经，华严是一乘经典，一乘圆教，法华是一乘圆教。那么你才明了，华严经到最后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归到弥陀经，你才真正觉悟到弥陀经是了义当中的了义，是一乘当中的一乘啊。这个经的地位，这个经的价值，才恍然大悟啊。啊，幕后一个呢是一知不一识啊，这是讲到最后，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所有一切的增智疑惑统统断尽。智是什么？理智，识是感情啊。既然要学佛了，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要理智啊，要以真正智慧，不要以分别执着啊。分别执着妄想里面都有错误啊，要以真实的智慧，无分别智啊，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啊，集成如来的正法，要有这样的态度啊。这个底下就是啊，这个是除净明经，这个四义法里头啊，是佛在维摩契经里头所说的，净明就是维摩经。这个四义法是《净明经》上所讲的啊，说即法师做通赞书啊，为末世做示范也啊。这是前面跟诸位介绍的窥基法师 所做的《弥陀经通赞疏》啊，那就是给我们做证明了。啊，窥基法师做通赞疏，的确是一法不一人呢。啊，因为一法不一人，所以他取罗什法师的译本，而不取自己老师的翻译本。啊，这个玄奘大师也不怪他。啊，玄奘大师没有责备他。啊，不会把他叫过来。啊，难道我翻译的就不好啊？就不如鸠摩罗什的呀？啊，你著弥陀经不用我这个本子，为什么用别人的本子？玄奘大师不责备他。啊，现在人不行啊。现在人没有这种度量啊，啊，所以现在人学佛什么一人不一法啊，这是我老师说的，我师父讲的，啊，师父讲的比佛讲的还要灵，什么法子呢？佛讲的他怀疑，师父讲的他不怀疑，这个不得了啊，那大错特错啊，啊，你师父烦恼还没断呢，说话靠不住啊，是一定啊，这是要懂得，真的需要学窥基法师的，啊，那个做师父的人也应该学玄奘法师那种度量啊，啊，所以这个通赞疏啊，的确有它的价值，啊。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到这些地方啊，我想这个玄奘大师跟窥基大师，这都是再来的，大菩萨再来的，啊，那也是真的，是不是假的，啊，大菩萨再来的，啊，他们大概早就晓得末法时期啊有人毁谤净土，啊，故意啊是他是法相唯识宗的，何必要跟弥陀经做个注解的？这讲没有必要嘛。你看，既然是鸠摩罗什大师翻得这么好，啊，玄奘大师也承认了，啊，没有说他哪一个字翻得不对，通通承认了，何必再翻一次呢？都是嘛，两个人都做事，啊，今天一想呢，这两个人大慈大悲，他们这样一做啊，叫我们后世人对于一些批评净土、毁谤净土的人，我们明了了。啊，今天他这两样东西起了大作用，给我们修净土的一个定心丸呐，啊，我们再不会怀疑了。啊，什么人来批判净土、来毁谤净土？啊，说这个经是伪造的，或者是不正确的，那都叫胡造谣言，都是恶意毁谤。那都是魔王，都是外道，啊，就当中他们两位给我们做了证明，啊，证明这个经典，玄奘大师证明这个经典是佛说的，啊，啊，决定不是人为造的，啊，窥基大师给我们证明鸠摩罗什大师这个翻译决定不错，啊，于原文意思一点不差，啊，我们心就定了。那么这个通赞疏，我们看看仓库里头够不够啊？如果分量够的话，你们同学每个人送你们一本，啊，你们要好好的把它收藏到，哎。第五尊呢？法床佛表众生作这法眼，啊，这个地方最好加上一个字，啊，为，啊，表为众生作这法眼，啊，加一个字就，语气就顺得多了，啊，是为众生作选择佛法的标准，啊， 为众生做色法眼，见法床，立宗旨，大行教化，佛度众生。啊，这个床啊，是旗帜的一种。啊，现在很少见了。它是圆的，长的，有一点像现在啊，我们飞机场那个风筒一样，啊，有点像那个样子。啊，但是风筒呢，它是上下的都是开口的，床啊，上面呢它是封起来的，啊，也是非常的精美，啊，是旗帜一类的。佛法呢，刚才讲的也宣扬，啊，也宣传，但是宣传呢，它不拉人，啊，不会呀，啊，拉你到这来听经的。来学佛的，不拉的，因为佛法是教学，教学这个师道有师道的尊严，学是要求学的，你自己要发心去求学，啊，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，你一定要诚心诚意来求学才教你，啊，不会说老师啊。把你找来单独教你，没这个道理，啊，那就不是尊师重道了，啊。但是你不晓得到哪里学啊，啊，因此这个求学的机会呀，要告诉你，啊，来不来呢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啊，佛教宣传呢，是从这个观点上来做的，啊，这个寺院里面今天讲经说法了，怎么样通知大家呢？在从前没有报纸，啊，也没有广播，这没法子通知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寺院呢都有旗杆，那个旗杆不是挂国旗的，那个旗杆是挂信号的，就是通知的，啊。如果这个旗杆上挂的床是圆形的，啊，这个悬挂在上面，哦，外面人一看，今天这个寺庙里讲经，啊，喜欢来听经的，他今天就来了，啊，所以一般法会呢就悬幡，幡是扁的，啊，不是圆的，啊，所以说寺庙有什么样的活动。选什么样的标志，外面人一看就晓得，哦，这个寺院今天有什么活动，啊，就愿意来参加了，用这种方式来通知，啊，所以他也不要发通知的，啊，也不要做广告，也不要宣传，啊，你看到了，你自己愿意来你来，你不愿意来决定不勉强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些东西啊，可以说已经用不住了，啊，现在我们可以登广告，在报纸上登广告，或者是这个广播电台发这个新闻稿，啊，通知大家，用这种方式，啊，都是宣传方式，啊，那么你愿意来欢迎，你不愿意来决定不勉强，啊，所以这个见法床啊。就是弘扬佛法，啊，就是弘扬佛法，啊，立宗旨，啊，佛法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啊，一个寺院一定要有一个宗旨，啊，好像这个办学校，啊，虽然这个大学很多，可是我们晓得某一个大学。有他某一个大学的特色，啊，他有一个专长，啊，形成了他的权威，啊，所以在佛门里面呢也是如此，啊，佛门的宗派呢就是这样形成的， 你比如在隋唐的时候，啊，贤寿大师、清凉大师他们在五台山，啊，在那里弘法一生，他是专门讲华严经，华严就是他的宗旨，啊，天下有志一同学华严的，都到他那里去，就变成了华严专科大学。啊，这就是见法创立宗旨。啊，像智德大师他们在浙江天台山，啊，专门弘扬《法华经》。啊，有志学法华的呢，那你就到天台山去，啊，到那里去求学去，啊，这是以法华为宗旨。啊，慧远大师也是东晋时候的人，啊，他在江西庐山，在那里办了个念佛堂，啊，有志于一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咱们一起来。他在那创办一个莲社，啊，东林莲社，啊，这是净土宗的创始，啊，所以他是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，啊，净土宗的创始人，啊，那也是见法创立宗旨，啊，他用净土三经，用一句弥陀名号，啊，用这个方法。有志啊，求生西方的都到我这儿来，啊，所以在中国过去这些丛林寺院都有他的学风，都有他的道风，啊，学风就是法创，道风就是宗旨，啊，他在许许多多经论里面他采取几部，啊，他不是独学，啊，专攻是一门深入，啊，行门也是如此，或是念佛，或是参禅，或是持咒，或是修止观，他也修一门，啊，无论结与行呢，都是一门深入，啊，结门呢，我们今天讲的学风，行门呢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道风，啊，可以说家家都是专科大学，所以他才能有成就，啊，这是代表这个意思，啊，法创佛，啊，代表这个意思，大行教化佛度众生，他的这种建立不但影响当时，啊，他成为一个法门的权威，啊，国际知名，啊，你说在那个时候高丽，啊，韩国到中国来留学，日本到中国来留学的，越南到中国来留学的，啊，想学法华的都全部都集中在天台，啊，学华严的都到山西五台，啊，学唯识的都到这个长安慈恩寺，啊，就是窥基大师的道场，啊，这个念佛的都到江西庐山，都变成了这国际上的权威，啊，那么到今天一直影响到后代。如果不是建立这样的道场，可以说谈不上成就，啊，所以从前人建立一个道场的时候都是，啊，影响当时影响历史的权威道场，啊，这才是真正大成就，了不起的成就，啊，不像我们今天的，今天寺院虽然是很多，你问问他你学的什么，啊， 高兴了，请一个法师来讲个经。讲什么经呢？随法师讲。这个换一句话说，自己没主张嘛。这个不行啊，决定不行啊。啊，我在美国，在达拉斯请显，他们同修们要请显明法师来讲几天。啊，显明法师写一封信来，啊，打印了写封信来。啊，要讲八宗纲要，我就回封信，我说不行，我们这个道场是念佛道场，除了讲念佛经论之外，其他的我们一概不听。啊，所以我给他写封信，因为他是学天台的，啊，他学天台的，啊，我就希望的时候呢，他讲《观无量寿经》的大意，啊，因为《观经》呢，这个注解就是智者大师做的，天台家的，啊，尤其是《观无量寿经》的妙宗钞，可以说是净土法门的权威的理论。啊，你学天台的，你来给我讲这，讲净土的，除净土，我们不听，我们不接受。他马上就改过了，好，我们决定讲这个观经大义，这样才行啊。啊，请法师来不能说他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，这成什么学校啊。啊，是你们学校聘请老师，老师来个上课，上什么课程，老师啊，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你们这个学校成什么学校，必须我自己安排的这个课程标准。